或者再假定一个妇女和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而她本人仍留在她原来的氏族内，这样一来，依照上面所引的那个决议，她的丈夫就有权允许她的妻子在她自己的氏族以外结婚，这就是说，她有权处理她所不归属的那个氏族的事务了。这是十分荒谬的事，用不着多说。因此，剩下的只有这样一个推测，即妇女第一次结婚是嫁给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后她便立即转入夫方的氏族，如蒙森事实上在这类场合所承认的那样，这样一来，一些相互关系立刻就不言而明了。妇女由于结婚而脱离她的老氏族，加入新的夫方的氏族团体，这样她便在那里占着一个完全特殊的地位。虽然她也是氏族的一员，但她并不是血缘亲属，她加入氏族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是她不受因结婚而加入的那个氏族禁止内部通婚的一切规定的束缚。其次，她已经被接受到氏族的继承团体中来，可以在她的丈夫死亡时继承她的财产及一个氏族成员的财产。为了把财产保存在氏族一类，她必须同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同氏族人结婚，而不得同别的任何人结婚。这岂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如果一定要造成例外，那么除了把这份财产遗留给她的第一个丈夫以外，试问谁还有资格授权她这样做呢？在她把一部分财产遗留给她，同时允许她通过结婚或由于结婚而把这一部分财产转移到别的氏族的瞬间，这份财产还是属于她的。因此，她实际上只是处置了她自己的财产。至于这个妇女本身以及她和她的丈夫的氏族关系，那么这是她通过自由意志的行为结婚，使她加入了这个氏族。因此，同样自然的是，也正是她可以授权她通过第二次结婚而退出这个氏族。总之，只要我们抛弃罗马氏族实行类婚制的奇怪观念，而同摩尔根一起承认他最初是实行外婚制的氏族，那么问题就很简单而不言而明了了。还有最后一种推测，这种推测也有他的拥护者，而且他的拥护者似乎很多。根据这个推测，那个决议只是说被氏奴婢没有特别的允许不得在氏族以外结婚，也不得做出任何由于丧失家庭权利而使被氏奴婢脱离氏族团体的行为。这里谈到我们从李维著作中引用的那段话时，引用了胡诗克的话。如果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么那个决议对于完全自由的罗马妇女的地位根本就什么也证明不了，更谈不上他们应在氏族内部结婚的义务了。在氏族以外结婚一语出现在上面那个决议中，在全部罗马文献中再没有遇见过。与外人结婚一语只遇见过三次，也是在李维的著作中，而且和氏族无关。那种虚幻的认为罗马妇女只能在本氏族内部结婚的看法，其来源仅仅是那个决议。但是这种看法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那个决议或者只是在被侍女奴隶所受的特殊限制有关，那么他对于完全自由的妇女就什么也证明不了，或者他也适用于完全自由的妇女，那么他倒证明了妇女按照通例是在本氏族以外结婚，而结婚以后便转入夫方的氏族，从而证明蒙森说的不对，而摩尔根是正确的。